冬至阳光优雅端庄，你在远方，一切如常。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当时遇见歌，我是郝迪。今天是24节气中的冬至，古时有冬至阳生的说法，也就是说从冬至这天开始，阳气慢慢开始回升。自古以来，冬至的地位便不亚于春节，即便是在今天，江南的一些地区也有冬至小年的说法。古时候漂泊在外地的游子，到了冬至这一时节，都要赶回家过冬节，所谓年终有所归宿。那么过去我们中国人是怎么过冬至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里去寻找一下。公元767年前后，唐代文学大家杜甫正漂泊在夔州，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奉节，当时正值冬至节气，杜甫这位游子感慨万千，写下了下面这首《小至》。有关于小至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冬至当天，又有人说是冬至前一天或后一天，但都是冬至前后。
小至，唐，杜甫。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舞文天若现，吹笳六管动浮灰。暗容带蜡将梳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雾不输相国意，娇儿且赋掌中杯。
这首诗是说天时人事每天变化都很快，转眼又到了冬至了。过了冬至，白天渐长，天气日渐回暖，春天即将回来了。刺绣女工因白天变长了，可以多绣几根五彩丝线，吹管的六律已飞动了灰烬，堤岸好像等待腊月快点的过去，好让柳树舒展枝条抽出新芽，山也要冲破寒气，好让梅花开放。我虽然身处异乡，但这里的景物与故乡的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让小儿斟上酒来一饮而尽。从这首小至可以感受到古代冬至这一天的喜庆氛围，以及杜甫的舒适心情和乐观的心态。来听一首赵鹏带来的《北国之春》，这首歌曲唱出了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亭亭白桦，悠悠碧空，巍巍南来风。木兰花开山，刚上北国的春天啊，北国的春天已来临。城里不知季节变换，不知季节已变换。妈妈又在起来包裹，送来寒意与严冬。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何时能回你怀中。残雪消融，溪流匆匆，独木桥自横。嫩芽 初上路，夜送北国的春天啊，北国的春天已来临。虽然我们已内心相爱，至今尚未吐真情，分别已经五年整，我的姑娘可安宁？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何时能回你怀中？匆匆朝蒙蒙，水车小径，传来一阵阵歌声，北国的春天啊，北国的春天已来临。家兄苦思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可曾闲来愁故酒，偶尔想对饮几杯。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何时能回你怀中？何是能回你怀中。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当时遇见歌，我是郝迪，欢迎回来，继续来品一品古诗词中的冬至。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曾经在一个冬至的夜晚写过一首诗，叫做《冬至夜怀香菱》，这是他写给青梅竹马的女孩香菱的。白居易11岁那年，跟母亲搬到父亲任官的地方扶犁。扶犁地处现在的安徽省宿州、淮北和江苏省徐州三个城市之间，在那里，白居易认识了一位比他小4岁的邻家女孩香菱。香菱长得活泼可爱，还懂音律。两人就成了青梅竹马的玩伴。白居易19岁，香菱15岁，情窦初开，两人开始初恋。两人经过17年的相处和8年的相恋，感情已经很深了。29岁那年，白居易考中进士，恳求母亲让他迎娶香菱，母亲以门户大于一切为由拒绝了他。白居易33岁那年，在长安做教书郎，他再次苦求母亲允许他和香菱结婚，母亲再次拒绝他，并且不允许他再提起香菱。这期间，白居易以不与他人结婚来惩罚母亲，并3次写了怀念香菱的诗，其中就包括下面这首在冬至夜写的《冬至夜怀香菱》。
冬至夜怀香菱，唐·白居易。雁至无由见，寒侵不可侵。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
这首写在冬至夜的诗的意思是，相思多年却没有办法相见，冰冷的棉被简直无法挨身，怎么能忍受得了这一年中最漫长的寒夜？更何况你我都是孤独失眠的人。这首诗比较直白，写出了诗人情感世界里的寂寥和一些落寞。来听一首歌，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哪里有什么突然好想你， 其实你一直在我心里。
嘴巴空气突然安静，嘴巴朋友突然的关心，嘴巴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嘴巴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
又到了可以在玻璃上哈气写喜欢的人的名字的季节了。你知道我盼望下大雪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我想和你一起走到白头。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 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
首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当时遇见歌，我是郝迪。借着冬至，我们继续来讲讲白居易的爱情故事。白居易37岁那年，在母亲的以死相逼下和一位同僚的妹妹结了婚，后来白居易蒙冤被贬到江州，途中和夫人一起遇见了正在漂泊当中的香菱父女俩，白居易和香菱抱头痛哭了一场，这时白居易已经44岁了，香菱也40岁了，这么多年过去，香菱一直没有嫁人。白居易53岁那年，他在杭州任刺史期满，回洛阳的途中看到已经变了样子的儿时村落，而他的青梅竹马的香菱已经不知去向了，这段长达35年的爱恋才画上句号。这35年间，白居易为香菱写了不尽其数的诗句，有回忆也有相思，这段情感经历也为他写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悲剧的长恨歌打下了基础，才会有那句经典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来听莫蔚的 爱情。
那是因为爱丢你，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每个念头都关于你，我想你想你好想你。那是因为爱丢你，怎会有不安的情绪，每个莫名的日子里，我想你想你好想你。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怎会不经意就叹息，有种不完整的心情，爱你爱你爱丢你。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爱是我唯一的秘密，让心碎却又着迷，无论是用什么言语，只会思念你。那是因为爱丢你，怎不经意就叹息，有种不完整的心情，爱你爱
当诗遇见歌节目正在进行当中，继续来品一品古诗词中的冬至。有关冬至的诗，白居易写了两首，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冬至夜怀乡陵》，还有一首诗是他33岁那年在长安任秘书省校书郎时所写。当时白居易还是单身，母亲也没同意他和乡陵的婚事。冬至这一天，朝廷要放假，民间也很热闹，像过春节一样，要穿新衣服，亲朋好友之间要互相送一些好吃的好喝的，互相祝贺，一番热热闹闹的景象。白居易当时因为出差，夜里住在河北邯郸的驿舍里，有感而发，写下了下面这首《邯郸冬至夜思家》。
邯郸冬至夜思家，唐白居易。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这首诗是说，我住在邯郸客栈时，正好是冬至时节，而我只能抱着膝盖坐在灯前，与自己的影子孤单的相伴。想到家里的亲人们今天应该会相聚到深夜，还应该会谈到我这个离家在外的人。从这首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白居易在冬至夜想家的那种孤单寂寞之情。虽然通篇没有一句提到他深爱的姑娘香菱，但白居易想念的人当中，除了家人，应该还会有香菱吧。来听一首《想念》，歌曲收录在齐秦1996年发行的专辑《丝路》中。想念是一种痛，会蛰伏在某一个寂寞的夜里，趁人不备跑出来刺痛你。
我在异乡的夜半醒来，看着完全陌生的窗外，没有一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我却连时差都调不回来。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
雨天，雨落，雨开花，冬日，冬至，冬暖茶，会须一饮驱寒意，不见落雪敬春华。
北极雪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
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极下了雪，你看回也觉得它很美。
北极雪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
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
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华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感谢继续锁定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当时遇见歌》。今天是冬至，我们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中去看看古代是怎么过冬至的。阮岳有一首写冬至的词《剪字木兰花冬至》。《剪字木兰花》是词牌名，这是一首写冬至时令规律变化的词。从这首词里，我们了解到古代估算节气是用线来衡量太阳照射下影子的长度，计时用的是铜漏壶。古代冬至这天还有个习俗，就是晚辈要给长辈摆冬进献履袜，也就是送给长辈鞋子和袜子，这叫履长之贺。这首词里还用回、浅、天、简等等这些字眼，消减了寒冬里的凛冽之气，给人温暖的感觉。
剪字木兰花，冬至，宋，阮岳。晓云疏瑞，寒影初回长日至。罗袜新成，更有何人寄后尘。起窗寒浅，近道朝来天一线。秉烛须油，以剪铜壶昨夜愁。
这首诗的意思是，早晨云雾散去，在寒冷的阳光照耀下，周围事物的长长的影子又映照在地上，从此以后白天渐渐变长了。也希望冬至这天给长辈拜冬送长辈鞋子和袜子的习俗能够代代的相传。冬至以后，天气逐渐转暖，寒意渐渐淡了，影子的长度渐渐短了，阳日影用的红线也慢慢变短。从今天开始，晚上秉烛游玩时携带计时的铜漏壶也要减少筹码了。阮岳在这首词中担心给长辈拜冬的习俗没有后人继承，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个老人拿手机去店里去修，工作人员告诉他手机没坏啊。老人突然哭了，说那我的孩子们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冬至了，记得给长辈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两句话大家很熟悉，是告诫年轻人父母健在的时候好好孝顺他们，关心他们，不要等到父母长辈时无多日了才想到去尽孝，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来听听李延亮这首《梨花又开放》。
忘不了
香，年年梨花放，染白了山岗，我的小村庄。妈妈坐在梨树下，放着嗡嗡响。我爬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
遥遥洁白梨树枝，花雨满天飞扬，落在妈妈头上，飘在纺车上。
去吧，是缘。 和以前，谁是谁非都不要亏欠，全心全意天天念念。爱就好像昙花一现，稍纵就会消失不见，幸福在一线之间，有苦涩才有甘甜。你甘愿就不能自顾尊严，委屈在所难免，千万不要踌躇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当时遇见歌》，我是郝迪。我们继续在中国古诗词中探寻古人是怎么过冬至的。元朝诗人马真有一首诗作《至节记事》，描写了京城冬至节当天浓浓的节日气氛，一起来感受一下。
至节即事，元·马真。天街晓色瑞烟浓，明纸相传尽贺冬。秀木家家魂不倦，呼卢笑语自从容。
这首诗是说，到了冬至节这天，京城中的天刚刚亮，浓浓的过节气息就已经弥漫了整个的京城，人们互传名片道贺节日，大户人家的秀幕完全敞开着，都在冬至节的时候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家家趁着冬至从容地玩耍着。至节记事这首诗的特点在于写出了冬至节的平常生活，有一种画面感，先从大的环境写起，给读者以全景的感受，然后再从细节描绘，抓住一个特有的一个镜头。这种大小结合的写法是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写出元朝时期京城百姓过节的热闹喜气的景象。为了应景，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欢快的歌，花儿乐队的《穷开心》。
身强赛过火力魁，毛俊赛过孟张飞，肝胆发青亮又黑，是走南闯过北，气质出众又拔萃，长江黄河喝过水，河边茅地垒清过嘴，喝醉很憔悴，是满脸千人吹，你是西山挖过煤，还是东山见过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醉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正。 开心。他是谁家那小谁，身材赛过杨贵妃，貌美赛过七仙妹，婀娜多姿如翡翠。是红男绿女配，都是二十郎当岁，纯洁幸福勇敢追，爱打爱 K 绝不气馁。可他很自卑，是满脸人倒霉，明是白天抹过黑，还是夜里做过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苦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疯子最气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丁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啊。小小的人儿啊，疯子最气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丁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追，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追，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疯子最气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丁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啊。
冬至，今日至冷，今日至寒，今日夜至长。一如婴孩出生，一天天暖起来，一天天显出春花娇巧的模样。穿着花花绿绿羽绒的男女，已经不在乎冰霜雪冻。该浪漫的仍在月下浪漫，该多情的仍在路灯下凝眸。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电视、报纸和网络一如昨天，只是一碗母亲亲手包的饺子，让这平常的日子有了不同。冬至了，春天不远。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从汉代开始，我们国人就把冬至作为节日来过，在唐宋尤其盛行，相沿至今已经将近3000年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吃了冬至面，一天长一线，过了冬至，白天逐渐变长，冬至也是数九的第一天。古人认为从冬至这天开始，天地阳气渐强，意味着下一个循环的开始。易经中有冬至阳生的说法，冬至前后是进补的最好的时节，除了食补，还要保持好的心情。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郝迪代表责任编辑李冰制作小补，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最后一首王俊凯重新演绎的儿歌《春天在哪里》送给大家。王俊凯清脆干净的声线，让你仿佛置身于阳光洒满双肩的春天。冬至快乐，下期再见。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那会唱歌的沙黄里。
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大的鸳鸯各一方。夏季到来柳丝长，大姑娘漂泊到长江，江南江北风光好，怎及青纱起高粱。秋季到来荷花香，大姑娘夜夜梦家乡，醒来不见爹娘面，只见窗前明月光。冬季到来雪茫茫，寒衣做好送情郎，雪柔处处长。